可以。
好，这个事情大小可以哈。那个，我非常感谢主的这个带领，让我能够和这个借助这个网络，我们这个斯卡伯的弟兄姊妹，我们跟你们密斯萨嘎的能够聚在一起。上帝有特别的安排。其实，在19年前我来加拿大的时候，我跟那个你们的张兰这传道，我们在那个教会碰头，我就没有离开那个教会，在那个教会开始信主，然后来侍奉，然后来念神学，后来就在这个教会。但是张传道就离开了教会，我当时也不认识他，我也是个非常悖逆骄傲的那个人，到那个教会，谁都看不上，谁也不顺眼。那么上帝改变我，然后现在经过快20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跟张兰，我们都踏上了这个侍奉主的道路，我非常感谢上帝。我相信我们只要每个人都是顺服，那么上帝就会来引领我们。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借我当前的事迹讲这一个刚才弟兄所诵读的这段古老的经文。那么我们观察最近这一段时间的疫情，我们很意外地发现，就是巴西跟俄罗斯这两个国家1月就到了，排到了美国的后面，成了23名的国家。这个疫情发展就这么快，那么这两个国家，一个是在远离发源地的远隔重洋的亚马逊流域，另外一个是离中国最近的，而且最早的中国采取了严厉的封国的这块辽阔的土地。那过去来，科学家有一个说法，就说叫做蝴蝶效应，就是从亚马逊丛林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引起太平洋的海啸。他讲的是这个全球生态系统的极其不稳定。现在的现实反过来了，那太平洋彼岸的一只小小的病毒酿成了世界的大瘟疫，而波及到了山高水远的亚马逊丛林。那这次世界大瘟疫，按照圣经的预言或者历史的记载，它远远不是第一次。它也不是死亡人数最高的一次，在100年前的西班牙流感，那全世界死掉了5000万人。那更早的300年前的这个欧洲的黑死病，那么导致了有7500万人感染，基本上消灭了欧洲一半的人口。但是呢，没有哪是历史上没有哪一次瘟疫像这次肺炎病毒瘟疫这样传染的那么迅猛，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伤害有那么大的、那么深重、深远。那原因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四通八达、快捷方便的现代化交通，我们彼此开放、紧密联系的经济往来，那就是现在这个无可奈何的小小的地球村，也是我们拼命努力追求的庞大的全球化。2年前开始的这个贸易战，后面现在越来越显明出来，后面是意识形态的对立。那么国与国在这个脱钩的分与合当中来挣扎，体现了全球化这个庞大的经济体系所面临的重重危机。所以呢，有人说这次大瘟疫是压垮全球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表面这个太平的这个世界正在阵痛当中分崩离析，那成为互相的对立。美国跟加拿大这两边的人，他们都天性比较简单。那疫情现在还在泛滥的时候呢，他们就忍不住禁闭了，他们要到海滩、到公园，在后院烧烤团聚。那新，但是新的社交距离让他们很不舒服、不自在。他们喜欢亲密，喜欢拥抱，他们那个爱优雅、爱面子，就是要脸不要命，都要抗拒戴口罩。现在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都要面临这个，或者是都必须要接受这个病毒瘟疫带来的彼此的远离。很特别，历史总是以惊人的相似在重复他自己。不管是国家跟国家之间，还是人际关系，现在都处在 九合必分，九分必合的爱恨交加当中。那人类，我们怎么才能够彼此的和平共处？那教会怎么才能够实现同心合一？那么那家庭呢？我们怎么能够成真的是和睦同居？而我们自己应该做什么呢？圣经很奇妙，就是创始之初就有对现在这个当前的末世的一个分与合的提醒。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创世纪的11章的1到9节，那么这段经文领受上帝给我们真正回归人类回归的这个福音的信息。那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历史的画面，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因为骄傲背义偷吃禁果以后，被上帝驱逐出伊甸园，他们向东易怒的迁徙。因为人类有共同的祖先，所以呢，这里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人类是最高等的社会性群居动物，那这个社会性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语言交流的能力。和人亲缘关系最近的是黑猩猩，它们有人跟人差不多的 ABO 这样的血型，有24对染色体，它们有与人类有98.8%的这个基因的相似性。但是为什么黑猩猩没有建立像人类这样的文明，还畏缩在这个丛林里呢？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上帝所赐给他们的那种语言交流能力。而上帝造人是上帝造的杰作，是一个很特别、是有创造力的被造物。我们看到六日创造当中，这个人是超过好的、甚好，就是比那个 good 还要好的 very good。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人去跟他看院子，做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的管家。管家不是主人，一切都要为主人，心思意念都是为了主人的荣耀。这个就是上帝起初最美好的设计。但是人的骄傲背义堕落以后，心思意念想什么？那就是第二节讲，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这个示拿地就是当今的两伊地区的苏美尔地区的一个旧的名称。这个就是地处幼发拉底河、底格尼斯河两河流域的一个地方，后来兴起叫巴比伦。所以，巴比跟巴比伦，它这个在词根上是相同的。他们要在那里干什么？第3到4节讲，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就拿砖当石头，拿石漆当泥，灰泥。”这个就是人类从用人造的石，用天然的石头，到人造的这个砖。建筑材料开始的这个建造，这个也就是从科技进步零到零性倒退的开始。所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要传扬我们的名。”这里这个烧砖工要成为总设计师。管家要当主人，个人的能力的骄傲要走向窃取上帝荣耀，这个就是悖逆。诗篇诗人的灵感灵性这样来讲，诗篇19篇1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但是人在这个地方悖逆啊，他在喊要传扬我们的名。这个就可以看到，不荣耀上帝，要不是传扬上帝的名，这个就是人的悖逆。那这个就是圣经从始至终都在揭露的人类文明后面的野蛮。 繁荣后面的败坏，进步后面的堕落。从大洪水，在这之前，在大洪水之前，创世纪就这样来讲人的邪恶。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做妻。注意，这个娶来做妻没有错，错在任意挑选，就是凭自己的血气私欲。所以耶和华神在那个时候就宣判，人既属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但是人不思悔改，继续偏行己路，以至于偏行己路，偏行己路，一直到偏行邪路。所以创世纪讲，那个时候接着讲，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里可以看到，从古到今，崇拜英雄、崇拜伟人的败坏。所以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是恶，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里忧伤。结果就是大洪水，对整个当时已经叫圣时了，这个新生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审判。那从挪亚方舟拯救出来的人，很快的他们就走向了这个巴别塔的悖逆。那在当中更进一步的揭露，揭示人这个骄傲的劣根性，还有这个骄傲的严重性所带来的后果的严重性，就是从骄傲到悖逆的这种败坏。考古发现，在巴比塔附近的那个地区，后来又建了好多高塔。那上面怎么了？干嘛了？就是摆设一些祭物啊，要蒙拜各方的神明。随后又变成了，演变成了生殖崇拜那种淫乱的地方。那再后到古埃，再后来就在古埃及就建立了更高更大的叫金字塔，干嘛呢？供奉法老的木乃伊干尸，要传扬君王的名声，成为为人树碑立传的这个巴别塔。而且这个堕落之风继续东移，至今还在专制王权的文化当中被人所追捧。那随着科技的进步，所谓的经济的繁荣，后来这个悖逆之城越建越大，巴别塔越修越高，越显出了人的败坏。现在世界上第一高塔在什么地方？第一高塔那就是在阿联酋杜拜的那个哈利法塔，高828米，它的远远超过了用了采用了远远超过了砖头这个沥青这些现代高科技来建造，成了人类建筑上的这个骄傲的丰碑。我曾经邀请我在国内的家乡的我的妹妹，他们来加拿大看看，但是呢，他们对加拿大这些旧楼矮房没有兴趣，和一群大妈到阿联酋去要看那个现代的巴别塔。东方人对西方的科技玩意儿呢，非常的有感兴趣，有很好的胃口，但是对于人人平等的西方文化没有兴趣，而且更加的抗拒这个反偶像、反拜金主义的反拜金主义的基督信仰。那么这个哈利法塔它究竟要传扬什么名呢？哈利法指什么呢？哈利法是第七十几阿拉伯帝国强盛的时候的精神统治者，后来历代的穆斯林统治者他们都称自己为哈利法，要使用这个所谓的光炫的头衔。 去年被美军击毙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头子巴格达第，就称自己是哈利法。所以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人类建造巴比塔后面的骄傲、狂傲、邪恶。那这里我们要看得更清楚，就是人击打这里看到人击上帝击打巴比塔更深刻的原因，就是从骄傲到背义，从背义到败坏的必然的趋势。而骄傲这个词，我们可能很多时有时候我们当成正面的一个褒义词来用，就是说哦，我们为了我们的民族骄傲，我们为我们的儿女骄傲，所以我们会忽略这个骄傲后面的那种更深的罪、更严重的后果。最近我们在上那个罗马书的主日学，我们遇到了一段很难解读的经文。它是在罗马书里面第7章5节这样来讲：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出死亡的果子来。大家就要问：什么是这个因律法生出的恶欲？因为立法所生出的罪，这是什么意思？那这个答案就在上帝颁发的第一条律法里。这第一条律法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神告诉看守院子的亚当，那院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便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可以随意吃的，他不感兴趣，偏不吃。他偏要吃那个明文规定不能吃的。这个就像小孩子，你叫他别碰什么，他一定要去碰那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背义。这个就是因律法，有哪律法定了他不做，有哪律法他就生出这个罪来，就叫明知故犯的悖逆。所以罗马书又接着讲，一样，我们可以说什么了？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们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律法叫诸般的贪心在我们里面发动。这就是所谓的律法叫人知罪，律法使人犯罪，明知故犯的悖逆。这个就是上帝要击打巴比塔，给我们的第一点提醒：我们不要悖逆冒犯上帝，我们不要搞这种顶天的建造。现在更高的巴比塔不是杜拜的哈利法塔了，而是我们心中的经济科技的帝国，这个就是上帝这次要用大瘟疫来击打的。这个巴比塔的高度不用米，不用英尺来度量，用什么指标？GDP 这个世人追捧的经济指标来度量。这个塔尖上有惊天动地的口号，比如说有赶超、攀比、大国制造。还有永远做大，再次强大。东方的专制和西方的悖逆的自由，在最终同流合污。东方抗拒信仰的不信和西方偏离信仰的信，在是非不分当中结成战略伙伴。东方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贪官污吏和华尔街满身铜臭味的金融大亨各有谋算，狼狈为奸。这很像在诗篇第二篇里所尖锐揭露的：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量，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结果怎么样？世人宣告，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这个就是这次大瘟疫，世人 这次大瘟疫对世人多年追捧的全球化的击打，叫那些热血沸腾的人类，叫那个人叫人叫叫人热血沸腾的这个民人类命运共同体，异乡人为了互相抱怨的瘟疫共同体，剪不断理还乱的这种战略伙伴，翻脸翻书，撕裂成了冤家路窄的尖锐对立。这次大瘟疫，一只只有几十纳米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到的不起眼的小小的病毒，不仅击打了经济强人、科技巨人，让各国的领袖伟人他们执政多年的业绩一笔勾销，一下清零，而且会长期的影响各国的国民生计，阻挡我们彼此亲近的关系，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个疫情燃烧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就是要击倒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巴别塔。什么叫心中的巴别塔？这个就是当初巴别塔下人不断的喊叫的，来吧，我们要建造。我要传扬我们的名，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不为上帝的荣耀，只为自己名声、地位、名利，我们的所谓的勤劳，我们所谓的善行。在公司里，你会很勤奋、很努力，为的是老板的赏识和同事的掌声，而没有借这个机会来为主做见证。传福音，那这个就是建造自己个人事业的巴别塔。在家里，我们对我们的儿女软硬皆施，拔苗助长，指望他进民科、进名校，高人一等，光宗耀祖。这个就是建立自己家族的巴别塔，甚至在教会里，只顾自己属灵。不愿与软弱者同行，只看重自己的表现，不求生命改变，只求事功的高位，去神荣耀的事功的巴别塔。现在巴别塔很多，在朋友圈里，在微信群里刷存在感，形形色色的巴别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这次疫情现在在缓解。我很感谢上帝，像我们教会还没有一个感染的。但是按照耶稣的预言，这次瘟疫呢，只是灾难的起头，也就是说，还有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我们要得到主的保守，我们要先查看自己，要反省。要停止建立在家庭、在教会、在公司、在人群当中的大大小小的巴别塔，停止骄傲背义，荣耀自己的顶天的建造。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如果我们不用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很难理解自己这一点小小的骄傲为什么会惹动天怒，让上帝大动干戈。这个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蝴蝶效应，小小的病毒打倒人类巨人，跟我们的更深的、更进一步的提醒。这个就是巴别塔要讲的第二点，第六到7节讲，看呐，他们成为异样的人民，都是异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事来，以后他们所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哎，我们会觉得，哎呀，上帝是不是有一点小心眼儿，不想看到我们心想事成，也不想我们彼此的交流沟通，这是为什么？这叫看骄傲的人、骄傲背逆的人，他们聚在一起，他们成天。交流什么？谈什么？他们想什么？他们想做什么？ 这个就是刚才第一点讲顶天的建造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没有真正认罪悔改的人，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是恶，所有的义都是污秽的衣服。但更重要的是第二点，按照人的血气、人之常情，我们都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也就是说，现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现在很多群，微信里，但是每一个群都有一个基本的风向和基调，群主都做不了，群主做不了主，主要看群众的呼声。如果你随风复活，会有人给你点赞，但是你老是在那个群里唱反调，会扫地出门。那么这个时候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悔改的人聚在一起，会谈论什么？多半谈的是怎么犯罪，必然会结成犯罪团伙。而且我们还讲啊，我们过去常讲团结就是力量。不悔改的罪人，他们如果抱团，他们团结抱团犯罪，就会犯出。一个人犯不出的更大的罪来，更严重的罪，就会犯出来。这个就是耶和华神在这里讲，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所以，耶和华神要击打巴别塔，要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使罪人和罪人彼此的分离。拆散犯罪团伙，以免他们干出更大的坏事，犯更大的罪。好，联系到我们今天，上帝通过这个大瘟疫击打全世界，就是要击打当今被恶者操控，人人在罪中有份，没有信仰指导的全球化共同体，中美贸易谈判。来回十多轮，反悔、撕毁，边谈边打，谈了2年，最终勉勉强强的达成的一个初步贸易协定，现在还在摇摇欲坠，谈不到一起，彼此言语不通，表面上是跟这个互相信任的信誉问题，现在很清楚看到就是意识形态、信仰的这个问题。上帝要特别击打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通过一个同流合污的犯罪团体，建立更高更大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巴别塔。这些天，香港正处在前所未有的这个动荡不安当中，一个金融金字塔正在倒塌，伴随的就是。言语彼此的不通，曾经几何的国际条约成了过时的一纸空文，一方硬要推这个大家不愿意接受的这个一个要求，那么另外一方要收回优惠的承诺，大陆人讲要对牛弹琴，香港人讲什么呢？鸡跟鸭。讲话，所以没有商量余地。从2019到今天这个2020，动荡不安，变乱纷繁，乱象横生，就是现在这个末世。我跟这个教会里，我们甜水里长大的、泡大的，那这些年轻人谈世事，他们不相信耶稣预言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不相信这个末世的预言。他们以为两次世界大战都成了历史，不会有第三次了。注意，当年三个法西斯轴心国当中，反省最深刻的，大家普遍认为是德国。但是在2008年，德国拍了一部电影叫做《浪潮》，让人看到人类的反省还远远不够深刻。 这个电影讲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精力充沛、才华横溢的一个高中体育老师，他叫赖纳文格尔，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哦，不是一个，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那学校呢，偏偏安排他要去上一门政治课，关于独裁体制的这个政治课。那么，在那些和平环境长大的这些青少年，对那个政治一点没有兴趣，他们不相信这个法西斯会在他们当中卷土重来。这个很无奈的，这个赖拉老师，他为了提起大家的这个学习兴趣，他别出心裁，他把这个课程改成一个试验课来做，社会试验。让每个学生都成为试验对象，让他们来亲身体验一下这个独裁政治操纵人的这个过程。于是呢，这个赖拉老师首先要学生尊称他为文格尔先生，不叫老师了，叫文格尔先生。那么命令大家在教室里集体踏步。然后呢，搅扰在楼下上课的那个课是上什么无政府主义这种课程的那些学生，起初大家觉得很勉强、很挣扎，但是经过一个这种短暂的磨合以后，大家都爱上了这种不分是非的集体行动，而且在这个集体当中找到了归属感，而且大家集思广益。为这个组织设计了对外的标志、统一的服装，然后问候的手势，就像那个法西斯那种手势，大家都会了，又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浪潮运动。中间爆棚的集体主义把少年人弄得热血沸腾，然后这个运动开始从全校，甚至就是在城里扩展。一夜之间，这个浪潮的标志。涂鸦就遍及到了城里的每一个角落。那么，其中最狂热的是谁呢？是一个人，是过去被边缘化的一个同学，叫蒂姆。这个人冒着生命危险，爬到那个大楼的顶部去安装组织的这个标志，还弄了一把手枪，要保护他们的领袖文格尔先生。那随着这个浪潮的扩大，吸收的学生越来越多，开始在学校里抢占地盘。限制其他同学的这个自由。这个时候，文格尔的这个妻子感到不安，提出警告，就是说，但是这个文格尔沉浸于权力欲、成就感，他还要把这个运动推向全国。那直到出现暴力欺凌，文格尔这个时候才醒悟，这个事态失控，正在失控。最后呢，文格尔。先生就回到了教室，宣告这个课程到此结束，向大家的热血沸腾抛了一盆冷水。但是，这个最狂热的这个同学蒂姆坚决不同意就此结束，在争执当中，他用枪打伤了同学，然后饮弹自杀。最后，故事的最后结局是文格尔被警察带走，醒悟的同学抱头痛哭。这个故事带给我们什么一个反思？就是一个罪人的这个私欲会在罪人群体当中发酵膨胀，像病毒一样传染流行，推波助澜，最后生出。大到超过个人能量的大恶大罪来，法西斯主义不是一个人的恶作剧，而是罪人祸犯罪的人类悲剧。国内有识之士最近在提问：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再来？这次国内瘟疫封国的时候。我们看到有的地方有人拿着红缨枪，戴着红袖章，封路封门，让人不禁心有余悸。政治运动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圣经讲， 凡事不可结党。从属灵角度来看，党性越强，灵性越低，人性越少。不管打着什么运动、政治的旗号，为讨好、为讨人的喜悦，政治与这个为了政所谓的政治正确，所谓的路线正确，不讲圣经道德，罪人不可避免的会结成犯罪团伙，犯出灭绝人性的滔天大罪。最近国际之间越来越像巴比塔时候的言语彼此不通，矛盾冲突越来越大，双方的嗓门越来越高，会不会擦枪走火，挑起难以掌控的难以控制的世界大战，这不得不叫人担忧。浪潮这个故事带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仰的提醒，巴别就是分散分别，巴别击打就是要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邪蛮人的座位，与世俗决裂，分别为圣。这个就是哥林多后书讲的，你们和不信原不相配，不能同父一轭。不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比基督和比你也有什么相合了？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这个教导适用于我们的家庭、婚姻、生意伙伴、政党、政治。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以顺服当成盲从，不能以顺服作为逃避逼迫的借口，对邪恶、罪恶不闻不问。我们要有先知的勇气，指出任何团体、组织、政党、政权的罪行。我们华人在家，我们在家里这个吵架打架，为什么洋人要去报警？因为这是法律的要求，不然他就在罪上有份。这个讲的同样一个道理，我们不能与人同流合污，不能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巴比他的击打就是要我们这样来分别为圣。当然，圣经不是叫我们去彼此的论断，我们去计划争端，而是要我们与人和好，做和平之子。那怎么做？巴比这个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神之门，神的门，通向上帝的门。但是巴比击打以后，创世纪在这个地方把它的词义改了，改成了变乱。我们刚才读经里面看到了，巴比叫变乱。那这个词义的改变跟我们有什么启示？这个就是要反过来看，就是我们反过来让我们看到一条从变乱到真正的合一，从分散到合一的这个神之门，这个信仰的路线。所以呢，这段经文讲了通天的建造，巴比变乱以后跟了我们一条重新和好、真正和好的方案。创世纪在这个地方这段经文以后就讲了上帝的这个拯救计划。那人在巴比塔击打以后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言语不通，对不同的民族。那上帝呢，在这个万民万族当中拣选了一个人，叫亚伯兰，要他离开本族弗家，离开他那个安逸舒适的拜偶像假神的文化，而且叫他改名换姓，变成亚伯拉罕，要让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就是迦南地，在那里重新建立一个有真正信仰、侍奉独一真神的民族。这个就是创世纪里面12章1到3节对上帝和亚伯拉罕的立约，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弗家，往我所指上，我只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你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注意，这个大国就是后来被上帝用来铲除邪恶的迦南人，在那个地方建立的敬拜上帝的大卫、所罗门的以色列王国。后来呢，那这个以色列国、以色列人自己又去随从了当地的世俗的邪淫，再次被神击打分散，在万国中抛来抛去。现在呢，又再次回归，成为了今天在阿拉伯国家包围当中，在那抗争中的以色列国。注意，上帝民族主义，圣经不讲民族主义，甚至圣经也不讲爱国主义，圣经没有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圣经里面讲的是他愿万国万民得拯救。也就是说，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这里讲的，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万族得的福气是什么？就是犹太人、犹太民族当中有一个人，耶稣基督，为其他民族、为万国万族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之恩，是每一个人因着认罪悔改，承认圣洁的耶稣是为自己的罪而死的，就可以罪得赦免，与神和好，使人和人和好，国与国彼此的和好，进入上帝的国度。这就是先知以赛亚在耶稣诞生400年前预言的，因有一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就是上帝击打巴比，使人九合必分、九分必合的一个应许。这个就是人类回归合一的唯一的道路。这一点主耶稣自己也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是道路，就是说人世间任何制度主义都不能成为把人带进持久和平的公平这个国度的一个道路，都不能成为一个道路。人世间的这些所谓的制度主义啊，都不可能成为把人类带进一个持久和平的国度的这样一个道路。耶稣是真理，也就是说任何伟人领袖、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思想理论体系都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公平合理的真理。耶稣是生命，也就是说任何个人的奋斗都不能够足以展现上帝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永恒的生命价值。唯有耶稣基督才能使我们脱离黑暗丑陋的巴比，进入光明美好的迦南。这个就是今天这段经文讲的第三点，我们的迦南回归。现在这个世界的难题是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僵，没办法沟通，越来越没有沟通商量的余地。这个就是巴比塔的倒塌，动荡不安，乱象横生。是世纪讲历史的黑暗，这样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说，世界上最需要的不是现在这个世界上需要的不是什么没有缺陷的伟人领袖、贤明的君王，世界上需要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人类救主耶稣基督。箴言也讲，没有一项名就放肆。那么就是说，在世界的乱象当中要有异象， 这个意象，乱象当中的意象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永恒的旨意，九合必分，九分必合。这个合就是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今天读巴别击打，跟我们的信心，跟我们是有信心的。这个信心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要在这个乱世乱象当中行公义、施拯救，要行一件大事。巴比他在倒塌，那我们该做什么？我们移民来加拿大信主，不是正像亚伯拉罕离开拜偶像的本族福家吗？我们离开加拿，我们来移民来加拿大，我们不像这个。不是很像这个罗德逃避这个淫乱的索多玛吗？不像以色列人脱离奴役进埃及吗？现在我们还在思想什么？我们是在思想可以回去的附加本族的偶像文化。我们是在思想那个地方的奴役捆绑的。宴乐肉歌肉锅，我们还是在思想天上的更美的家乡。我们是不是还在这里坚守信仰的这个迦南美地？这次疫情把我们好多人都关在家里，大家关得很闷。当然我们衣食无忧，我们也发胖，好多人也长肉了。现在大家都在摩拳擦掌，那盼望这个教会早一点开放，我们能够。多做一点有价值的事情，多一些侍奉。我们该做什么？在一个水族馆里，有一个工作人员，他告诉游客，他说他发现了一种鲨鱼生长的规律。他说，鲨鱼这个长大的最终尺寸，跟这个水族馆的容量成正比。在最小的这个水族馆的水箱里，这种鲨鱼，它可以长到6英寸，长到6英寸就完全成熟，不再成长了。但是在大海里，它可以长到8英尺。弟兄姊妹，这个对你跟我有什么提醒？上帝问我们：我们是要做一个6英寸的基督徒，还是做一个8英尺的基督徒？今天，上帝让我们看到，通过大瘟疫看到这个世界巴别塔的单塔，这个单塔就是要打破禁锢我们多年的过去的文化观念。我们的过去的思维习惯，对这个狭小的水族箱，让我们生命回归到上帝的浩瀚的海洋。上帝击打巴比塔，圣灵在向我们呼喊：别了，巴比塔！我们要告别这个东西，不要再建巴别塔了。我们要彻底的出埃及，要真正的进迦南。对于一个有永生信仰的人，做大事不延迟，不显老。我们不嫌迟，不嫌老。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侍奉上帝，都可以为神做大事。今天就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主耶稣要行一件大事，我们愿意与主同工，与主同行，来展现上帝给我们的生命设计，人生丰盛的生命设计。我们愿不愿意来当中来实现上帝赐给我们的、赋予给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忧患的时代做你的儿女，面对动荡不安的时代，我们愿意彻底的悔改，恳求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骄傲、自义。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改变，改变我们陈旧的世界观，建立美好的天国观，坚定我们的信心，复兴我们的灵命， 让我们能够专心仰望主，忠心的侍奉主，在与主亲近读经当中，在祷告当中，侍奉当中，在团体相交当中，得新的意向，得到新的侍奉方向，让我们的生命有更多的向主摆上，让我们的生命在为主行大事，让我们的心生命为主所用，愿主得着尊贵和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